请看资本讲义105页，科判六，说明起定的条件。如论文所说，诸有生在色界或者是无色界的有情，借由什么样个别的条件能升起禁律？也就是指色界定，或者能升起无色界定。这是指受生在色界，或者是受生在无色界的有情，不是生在欲界的有情哦。这一段文的前提哦，是生在色界或无色界的有情。如何能进一步引申色界定或无色界定呢？好，那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先总括的说明，生上二界的有情，总说借由三种条件，能进而引申色界定，或者是无色界定。意思是指，比如说初禁律的有情，想要升起第二禁律的定，那是什么样的条件？初禁律的有情能升起第二禁律的定呢？第一种是借由因力，那这个升起更高层级的定法，是先于前始哈，于先始，在时间上是比较临近的，而且这位友情是曾经不断的烁烁修学该定的前方便，作为升起该定的主因。好，那么这是所谓的由因力。那由业力与由因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是指该位有情于前时，就是并不是指这一世哦，不是这一世都称为先时。先曾造作了感上帝身的顺后受业，那顺后受业在先前分别业品的翻译是顺后次受业，在先前分别业品，将业先统瓜分成不定受业跟定受业，不定受业就是指造作了某种业，可能会，但是不一定会感召果报，称为不定业，不定受业。那另外定业呢，定受业又分成三种，第一种是顺现法受业，即是这一生造作了某种业，就在该生，在同一辈子、同一世中，感召、承受相对应的果报，也就是造业时跟受果时是同一生，是在同一辈子的时间点中。那顺次生受业呢，是指这一生造业于次下一生，第二生感召果报。此生如果算第一生的话，那于下一生也就是第二生， 感召果报，这个称为顺次生受业。那第三种定受业称为顺后次受业，即是本段论文，可能是因为字数的关系啊，就玄奘大师翻译的时候，在有可能的前提之下，习惯四个字四个字，所以就简要的翻成顺后受业。那其实即是分别业品中所提的顺后次受业。那顺后次受业是指于第一生造业，那该业承受果报的时间是至少间隔一世，在第三生乃至第三生以后，果报次第成熟，不会是在同一世，不会是在造业的同一世成熟，也不是在造业的下一世成熟，而是第三世乃至第三生以后果报成熟，这个称为顺后受业，或者是称为顺后次受业。好，那因此色无色界的有情，由于在过往至少是前三生，前三生或者是更早之前，曾经造作了能够招感更高层级受身处的顺后次受业，当果报将要成熟现前的时候，这样的业力就会驱使令这一位有情升起该定法。彼定，这边的彼定是指感上帝，招感受身于上帝的定。意思譬如说，举个例子，这一位出净律的友情曾经在前好几世造作了会招感受身于第二净律地的业，那因此将这个第二净律的业果报将要成熟的时候，这一位出净律的友情就会升起第二净律的定，也就是论文所提到的彼定。彼定的彼就是指前一行论文所提的上帝，是上一帝的层级更高一帝的定法。为什么如此的业力即会令该位有情升起比上帝所细数的定法呢？因为如果未断离下一地的烦恼，是绝对不可能受身于上一地的。意思即是指，如果以刚才所举的例子，出净律的友情假设没有先远离，没有先断除出净律的烦恼，不可能受身到第二净律。或者就像比如说我们欲界的友情，如果没有依止定法断除欲界的烦恼，我们假设还有后辈子的话，那么就会仍然在欲界中的某一道受身，而不可能受身到色界或受身到无色界去，不可能。未离该地的烦恼就会被该地的烦恼所束缚，由此惑而造有漏业，就投身到同一地。所以呢，彼业异果将现起时，这样的业力会令这位有情升起更高层级的定法，也就代表这一位有情已经断离了下地的烦恼了。 始终下地的意，下地烦恼中的下地，即是该位有情目前所处的，所处的界地啊。譬如说刚才所举例的出净律的有情，借由业力而受生到第二净律的话，就代表他在第二净律的业果将成熟时，如此的业力会令出净律的有情得到第二净律的定法，远离出净律的烦恼。那么这个业力成熟后，他就借由如此的先前所成造作的顺后次受业而生到第二净律了。好，那因此如果从大方向而言，虽然第一种有因力，严格讲起来也是业力的一种表达啦，也是过往曾经做了，曾经造作了某种业，只是说与第二种由业力的差别主要是在时间点方面，时间点方面。所以论文特别强调为什么将第二种称为由业力而引申色无色界定，将第一种称为由因力。那从时间点而言，第一种是在此生这一生这一辈子升起色界定或无色界定，相对而言时间上是比较临近的，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于先时近，这边的近是指在如黑板上所写的，在今生升起色或无色界定，那么从第一种由因力是指先时的先呢，是指时间上比较临近今生，称为先中先时中的近。那再者呢，他在先时是很努力的不断的加工用行修炼，所以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比如说某一位友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学习某种技能，他很快的就上手，很容易的就能够比一般人会更容易达到，更容易做到。这种情况就是可以符合目前论文所说的第一种由因力，它是在前世中比较临近于今生的时间点，再者呢，它在该时间点中是不断很努力的修学过，加工用行过，所以今世承办的时候呢，就会更快速更容易。接着看第三种，那第三种是法尔力，是指气界将坏之时，气世间将坏之时。那么下地的友情看到，比如说在印度的传说会有大山灾嘛，先火灾烧，那么这时候友情呢看到哇大火要临身了，就自然而然会升起强烈的厌离心。这边的法尔能起上帝禁律呢，在其他的论书其实是有描述，他看到比如说大火灾或大水飘烂，这时候他会升起强烈的厌离心，知道 该大灾有可能会临身啊，自己会遭遇到大灾患，所以自然升起对该地的厌离厌患心，那么就借由这样的法耳力，能升起上帝的定法。那特别强调这边只提到禁律，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提到无色界定？因为大三灾最多只到什么？第三禅嘛，烧不到，哎，不是烧了，大火烧、大水飘烂，或者是大风灾，最多大风灾只到第三禅。所以也就代表无色界定是没有有法耳力的。这就如《科判瓜胡二》所说的，诸有生在上恶界中，起无色定，只会有总世中三种因缘中的前两种因缘，由因力或者是由业力，色无色界的有情升起无色界定，不会有法耳力让色无色界的有情升起无色界定，不会有法耳力。那为什么呢？这基督资本讲义106页所说的无云等天，无云等天所指的就是第四禁律。第四禁律按照前文又分成八天嘛，从无云天一直到色究竟天，这四禁律的天人不为三灾所坏，不会为大三灾所坏。大三灾风灾最多只吹烂到第三禁律而已。好，所以在资本讲义105页可以特别留意，提到法耳力所描述的只局限在成就色界定，如论文所说的上帝禁律只局限在色界定，与无色界定是没有相关的。好，那接着请看资本讲义106页的论文第二行，在 前一段别名中是描述受生于上恶界，受生于色界或无色界的友情成就无色界定，可能的两种条件是由因力或者是由业力。好，那接着如果是受生于色界的友情现起禁律，升起禁律的时候呢，是可以借由三种条件的任何一种都允许。那当然无色界的友情它不需要升起色界定了，因为无色界的友情会认为自己已经具备更高层的定了，没有必要去现起低层的色界定，所以才会描述只局限在色界的友情，那所升起的定只局限在色界定。好，那接着第三种是，如果是生于色界的友情，想要升起色界定或无色界定的时候，不论是升起色界定或无色界定，都是由教力，也就是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过来人的引导。这一行文是附带说明的，因为在本段论文中一开头主要是谈与上恶界的友情借由哪种条件能升起色界定或无色界定。那这一行论文，若生欲界起上定时，一一因知，由 教力，一因之皆由教力。这个只是附带一题。那可以参考注脚七十，普光聚摄论记引用众贤的顺证理论提到，由教力者为人三周，意思是指因为北俱芦洲的友情，他不会想要修学定法，也同样不会想要修学圣道，他觉得活在北俱芦洲很好。那再者呢，顺证理论也兼带提天意文教，但是呢其实是少而又少，那所以就省略不说。所以意思是指主要是在欲界中的人啊，虽然于聚摄论的本文是指泛指欲界的友情，因为论文是指落身欲界，是泛指欲界的友情。那么顺证理论的进一步说明呢，是欲界中的人三周。那为什么不谈天呢？因为天会享欲乐啊。这边的天是指欲界天，就是注脚七十引用顺证理论天意文教的天是指欲界天。欲界天享受更微妙的五欲乐，所以虽然也会文教，但是真的想要修学成就定法的呢是少之又少，所以就省略不讲。可能有欲界天，但是因为很少，所以众贤就主要说明是欲界中的人三周有情。好，那么以上的内容其实就是聚摄论第八品分别定品的内容告一终结了。那么底下的内容呢，就是连带提的有关佛的正法住世的时间久远，乃至于呢第三大科是世亲自己说明他造作撰写聚摄论的宗旨的依止处。好，那请先看科判国字二，说明正法注释的久远。好，前来分别种种法门，皆为弘持世尊正法。正法是指什么？正法的类别。那么以及不同正法类别注释时间的多少。好，那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世尊的正法的法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属于文教方面的，就是落入言行举止这种叫表征方面的。那一种呢是个别友情在亲近善事听闻正法之后自己所亲证所获得的，这就是分成教的正法以及正体证的正正的正法。教的正法就概括分成三藏契经以及条幅，就是指戒律，或者翻成别谢陀也可以，以及对法，对法就是指阿毗达摩，所以就是经律论三藏。那正的正法，亲正体正的正法呢，就约修道的不同分成三圣的菩提分法。好，那这是对于世尊正法的区别，正法的法体有教的正法以及正的正法。好，那相对应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七十二普光的聚摄论记的说明， 接着科判瓜侯国之二说明正法住世的时间。首先要留意的第一段论文第一行，有能受持者，有能正说者，这是对应于佛正法中的教，也就是三藏经律论三藏的教法。只要能受持三藏，或者是能为众生正确的开演三藏的内容，具备这两种中的其中一种的友情能住世的话，佛正教法就能够住世，就代表佛的教法能住世。那对于为正方知三圣菩提分法住世的时间点呢，是根据能依教奉行者，有能依教正修行的友情，只要这样的友情能存于世，无论是一位两位或多或少，也就代表佛正正法遍住于世。好，所以对于佛所流传的两种正法安住于时间的长短，主要是随顺于这三类人住世的时间多少。三类人即是指第一种能受持者，第二种能正说者，第三种能依教正修行者，个别对应于教法以及亲正的法。好，接着请看资本讲义107页。所以总要的来说，圣教是为住千载，这是对于佛所流传的两类的正法，那么大概的说明是 千年。第二种有事，对于佛的正法中的第二种为亲正的正法呢，是住千年，而第一种正教法呢，是超过千年住于世。那这样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74普光的俱舍论记。亲正的法是由于过了千年以后就无法契入成为圣者，无法修学圣道成就的意思，所以说不得入圣。那教法本身呢，在佛入灭之后的千年，友情由于本身根性的问题等等，已经无法转凡成圣了，但是仍然有受持佛的教法者，或者是能为众生开演教法的友情能存于世，所以这一家才会主张正教法是能够超过千年住世的时间。好，最后第三颗是请简要的说明照俱舍论的宗旨，此俱舍论依于阿毗达摩，摄受阿毗达摩，是依据什么样的道理来解释阿毗达摩呢？好，那这个偈颂呢 很简要，迦斯米罗意理成，迦斯米罗就是指说一切有部的大本营啊，迦斯米罗国。世亲说，我多依迦斯米罗国的义理来解释阿毗达摩。那虽然对于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在某些段落中，某些议题探讨中略有贬薄，那世亲自谦，这是自己的过失，自己的缺失啊。那如何决断正法呢？就是主要还是要依于佛的教示，依于佛的开眼，乃至依于佛的圣弟子众所说的，作为依判的标准。好，那这个偈颂在导师的著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我们先前在聚社论这一门课一开始有做聚社前导的讲义编辑嘛，在该份资本讲义的第十一页，与应顺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该书是在659页，导师其实有就这个偈颂所说的一些含义，我稍快速的念过导师所说的文，在聚社前导资本讲义的第十一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三，导师的书中内文是如此的说法，在某些问题上世亲是赞同经部的，但说他密意所许经部为宗是不对，因为事实上世亲是以理为宗，不论是哪一家哪个学派所说的，只要合乎道理就是世亲所尊重所推崇的，所以世亲其实是以理为宗，而不是像有些古德认为世亲都是以经部师作为主要的抉择根据，并不是。好，接着导师说明，世亲的聚社论中赞同说一切有部的多着呢，以阿毗达摩的正理为准则，所以论末说迦斯米罗义理成，我多依彼是对法，少有贬量为我师，判法正量在摩尼。约判法的正理，其标准是在世尊乃至于我的大圣弟子们。那导师是导师的著作中有依于这一段偈颂说明，世亲本身是以理为宗，那尤其是在说明修道次第或果位安立的内容中，其实很多都是同于都是赞同说一切有部的判色，比较大的一些贬斥主要就是对于有部主张的三世十有发体恒存作为贬量，好，那最后请看到资本讲义108页，科判刮胡二，这三行偈颂这一大段内容呢，在古德的解释是商探劝学，这是参考普光聚社论记，如资本讲义108页注脚80。商探呢是世亲感叹在后世中，那么佛法呢已经慢慢慢慢的丧失了，尤其是在体证方面，那甚至在 论究方面呢，也因为人多嘴杂了，就是有众多学派，那么导致众说纷纭。所以如记诵第一句所说的，大师誓言久已毕，堪为正的正者多善灭，就是有实修实证者，比如说舍利弗、目犍连等大弟子们，也早早已经入涅槃了。那么其余的呢，都是不见真理、无智人。这边的无智人，就是指自己起惑造业，无法自治。这些无智人不见真理。那基于如此呢，有自己错误低劣的妄分别来惑乱圣教。那第二行的记诵呢，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其实所说的道理也跟第一行的记诵是呼应的。自觉已归圣极境，其实就是指大师誓言久已毕。此比较者多随灭，这也就对应于第一行记诵的第二句。那只是第二句是从实修实证，那第一行记诵的第二句是从体证佛的证法，那第二行记诵的第二句是指受持乃至开眼圣教者，那也都入灭或者是也都消失了。那么同样的，第二行的第三句对应于第一行的第三句，也表达了事无依护。事无依护，依护就是指大师或者是亲证执持圣教者，这样作为世间的依护，因为已经入灭了，已经散亡了，所以世间呢，是世间的友情呢，是丧失了重德。那无钩自惑随意乱，无钩自惑，这边的钩呢，就是指正法，没有这样的正法，文思修的正法来制服烦恼，那这样的世间友情呢，就随自己的想法来比乱圣教。好，那么接着最后呢，就是劝学了。这三行偈颂的前两行多半都是商叹，那最后就是劝发后世有心者要学习正法。既知如来正法受，见次轮王如智吼。如来的正法注释的时间点已经很久远的轮王了，那么就好像友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在喉中，所以说如智吼。四诸烦恼立真实，因为这就在末法时代，没有佛在世，没有圣弟子们等等在世，所以说是种种烦恼真圣之时。那么有心者，后世的学佛者应该要努力精勤的获得解脱，不要放逸。那这一段文就是劝学的含义。好，那以上就是对于俱舍论的八品，利用了历时七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另外有一处想要跟大家说明的，如果假设有带刚才所提到本门课的第一份讲义，俱舍论前导这一份讲义， 如果有带这份讲义的话，请翻到《俱舍论前导纸本讲义》的27页。主要是对于内文中，该书内文中提到有关法治跟内治的观境。导师的文先提到的是，现在有者对法治与内治的解说，法治是观现在法，内治比观过去未来法。三世有者说法治观欲界法，内治比观色无色界法。俱舍论取现在有说，而对法治与内治的解说与观行的实践有关的，也还是与阿毗达摩者的意见一样。当初在与大家分享这段文的时候，那时候有提出一个个人觉得比较无法解读的。在俱舍论的本文中，不论是分别贤圣品或者是分别智品，提到法治内治的所缘境都是与说一切有部，即是这段文中的三世有者所说的法治观欲界的范畴，内治观上二界的范畴，俱舍论都只有描述这样。那导师为什么在说明完现在有者三世有者对于这二字观境不一样之后，接着说俱舍论取现在有说，那当初对于这句话觉得有点特殊了。俱舍论本文对于法治类治的所缘境，明明是同于说一切有部三世有者的看法。那之后了，后来在一次阅读之后，导师的含义应该是说，俱舍论对于法体的有无是认同采取现在有者的主张，认为现在法是有，过位是无，过去是曾有，未来是当有。所以在三世法体的主张方面，俱舍论取现在有说，也就是认同经部的看法，认同经部的看法。但是对于法治内治的所缘境，还是同于说一切有部的看法，也就是导师这一行文所说的与阿毗达摩者的意见一样。因此该书中这段文中所讲的俱舍论取现在有说这句话，并不是指俱舍论对于法治内治的所缘境采取现在有说的主张，认为法治原现在法，内治原过去法或者是未来法，并不是做这样的解读，而是说俱舍论对于三世法体的主张是同于经部的现在有说，但是在观行方面，在对于法治内治的定义乃至所缘境的探索方面，仍然同于主张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说一切有部对于法治内治的判定。那这是补充说明，在先前我个人跟大家分享这段文的时候，一开始还不太理解导师这一句话的含义，借由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在导师这本著作中，后文也有提到在下一周课程会提及的，事实上是世亲的另外一本论书，那却在过去的翻译 被收录到《俱舍论》的卷29至卷30。这是在《俱舍论前导》这一份讲义的资本讲义30页。如果要明确的讲，应该是从资本讲义的29页，就有提到破我论就是俱舍论末后的破执我品。导师与其他的学者都有提到同样的主张，这本是别论，不属于俱舍600颂的。俱舍论从分别戒品一直到分别定品，那总共是600颂。所以破我论本身其实是不属于俱舍论的范畴。那只是在同一作者中，那不论是陈朝的翻译版本或者是唐朝的翻译版本，就将破我论收录到俱舍论的同一部论书了。那下一周，如果大家都在前一份讲义，就是俱舍论前导这一份讲义资本讲义还有在的话，那麻烦请一并携带。那因为会先借由导师对于破我论大要上的说明，我们先学习过之后再进入世亲破我论的内容。好，那本周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